个祷告哈。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因为主你是我们的牧者，你要亲自带领着我们，使我们每一天都在你完全的供应当中，完全的恩典的里面。哈利路亚，主啊，我们宣告在接下来的时间，你的荣耀要充满在这个地方，你的恩膏要充满在这里，使我们可以在你的面前尽情的来歌唱，尽情的来赞美。哈利路亚。耶和华，你是我牧者，我并不知缺乏。你是我，躺我尽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水边。耶和华，你是我牧者，我并不知缺乏。你是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命我走一路。虽然经过死亦有苦，也不怕遭害，因为你比我同在，你的掌你看都安慰我。在我的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拥有高了我的头，使我的腹背满溢。耶和华，你是我牧者，我并不知缺乏。你是我，躺我尽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水边。耶和华，耶和华，你是我牧者，我并不知缺乏。你是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命我走一路。虽然生活肆意有苦，也不怕遭害，因为你比我同在，你的掌你感到安慰我。在我的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高了我的头，是我的不被满意。我虽然经过死因有苦，也不怕遭害，因为你必与我同在，你的掌你该都安慰我。你为我摆设筵席，你拥有高了我的头，使我的腹背满溢。我一生势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只要住在你殿中直到永远。我一生势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只要住在你殿中直到永远。我一生势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只要住在你殿中直到永远。我一生势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 我只要住在你眼中，直到永远。生活肆意又孤，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掌，你感动安慰我。我的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你拥有高了我的头，是我的不被满意。耶和华，你是我牧者，我并不知缺乏，你是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命引我走一路。哈利路亚。在我们生命当中，每一个挑战主都带领着我们胜过，所以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可以活在你的里面。耶稣如何，我们也如何。谢谢你，耶稣。回想过去，曾无数次跌倒，你总是用双手伸向我，将我扶起，为我擦去脸上的泪滴，将你的爱涌进我心里，我依靠你，吸引我就快跑跟随你，定睛天上存留的冠冕，不再忧虑。从此以后，我在基督里，耶稣如何，我也是如何，全然美丽。从起初到永远，你未曾改变，我一生一世住在你里面。从起初到永远，你不会改变，我一生一世住在你里面。你是我救主，亲爱的耶稣，在你满有恩典怜悯，你慈爱何等长阔，我愿意跟随，此生不分离，我用生命来回应你，因你是用生命爱了我。我就快跑跟随你，定睛天上存留的冠冕，不再忧虑。从此以后，我活在基督里，耶稣如何，我也是如何，全然美丽。从起初到永远，你未曾改变，我一生一世住在你里面。从起初到永远，你必不改变，我一生一世住在你里面。你是我救主，亲爱的耶稣。 及怜悯，你慈爱何等长阔，我愿意跟随，此生不分离，我用生命来回应你，因你是用生命爱了我。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你是备受赞美的君王，却甘愿放下一切为了我。你是如此如此爱我，你是我亲爱的耶稣，在你满有恩典怜悯，你慈爱何等长阔，我愿意跟随，此生不分离，我用生命来回应你，因你先用生命爱了我。
只管敞着脸来到我们主耶稣的面前，因为他爱你，他知道你的一切，正因为你的软弱，所以他为你上了十字架。他说，孩子，我爱你，我爱你，在我的眼中你是全然美丽，因为你已经住在我的里面，你已经连接于我，所以我如何你就如何。所以不要再看你的软弱，不要再看这个世上的缺乏，因为我是你的供应，我是你祝福的源头，我是你所有喜乐的源头。所以来吧，让我来拥抱你，让我来紧紧地拥抱你，让我来供应你。哈利路亚，赞美主，赞美主，哈利路亚。我们再来一次，我们来跟主耶稣说，主啊，你是我的救主，我愿意跟随你。哈利路亚。
你是我救主，亲爱的耶稣，在你满有恩典怜悯，你慈爱何等长阔，我愿意跟随，此生不分，我用生命来回应你，因你先用生命爱了我。你用生命爱了我，
耶稣，我们感谢你，在你那里有完全的包容，完全的接纳，完全的智慧。所以主，你必带领着你所爱的每一个宝贝，让我们可以投靠在你的怀抱中，让我们可以紧紧地跟随你，行走在你的智慧当中，行走在你的爱和光中。哈利路亚，主，我们把所有的荣耀都归给你，也谢谢你为我们预备美好的时间，使我们可以一起来聆听你的话语，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我们给主一个最最最热烈的掌声，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主。
弟兄姐妹大家好，欢迎你们来参加读春典教会的主日敬拜活动。刚才的赞美诗真的很感动哈，也跟我们今天的讲道非常契合。感谢神给我们如此美好的聚会，我们的神是如此的美善，如此的信实。他今天给我们的信息是这个季节中很多人都需要的。所以我想在讲道之前，请大家跟我一起说：我也需要，
我也需要。
然后把圣经翻到马太福音15章29节到38节，这是一个我们都很熟悉的故事，不过呢是另外一个版本。有多少人知道五饼二鱼的神迹？那个神迹在马太福音14章，我相信很多人都听说过五饼二鱼。这段经文描写的故事跟五饼二鱼很像，但是呢，神今天没有挑选五饼二鱼给我们，而是挑选了这段经文，是因为有一些特别的启示，今天要告诉大家。现在让我们来一起朗读马太福音15章，我们从29节开始。耶稣离开那里，来到加利利湖边，上了山，在那里坐下。大群的人把瘸腿的、瞎眼的、残疾的、哑巴及许多别的病人带来，放在他脚前，他就医治了他们。众人看见哑巴说话，残疾的复原，瘸腿的走路，瞎眼的看见，都很惊奇，就赞美以色列的上帝。耶稣把门徒召集过来，对他们说：“我怜悯这些人，他们跟我在一起已经3天，没有任何吃的。我不愿让他们饿着肚子回去，以免他们在路上体力不支。”门徒说：“在这荒郊野外，我们到哪里找足够的食物给这么多人吃呢？”耶稣问：“你们有多少饼？”门徒答道：“7个，还有几条小鱼。”耶稣便吩咐众人坐在地上，他拿着那7个饼和几条鱼，注谢了，掰开，递给门徒，门徒再分给众人，大家都吃了，并且吃饱了，剩下的装满了7个筐子。当时吃饭的除了妇女和小孩，共有4000男人。今天神给我们的题目是，在不足够中找到方向。不足够，我们每个人都经历过，在我们生命的某个季节，甚至很多季节，甚至对某些人来说是每一个季节，我们都感到过不足够。但这同时也说明，不足够，并没有打倒我们。我们都曾经，而且不断的从不足够中走出来。所以不要被不足够吓倒，你只是需要一个导航。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不知道还能教大家什么比在不足够中找到方向更重要的东西。亲爱的天父，我相信你的灵今天会用真理带领我们走出迷雾，走出不足够。主啊，你说过你会带领我们，引导我们，启示我们，提醒我们，让我们知道什么才是重要的，教导我们看问题的角度和那些我们需要明白的道理。今天，请你来参加这个聚会，请你来为参加这个聚会的所有弟兄姐妹们都这样做，因为每一位听到这篇讲道的家人，都曾经或者正在经历不足够。但是你永远都足够，你是绰绰有余的神，因你是我们的牧者，我们就不会缺乏。带我们穿越迷雾，进入那个地方、那个空间、那个视角，帮助我们走出不足够，走进你所赐给我们的平安和富足。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有多少人觉得自己什么都足够，什么都不缺？哈利路亚！那你一定听过诗篇23章，听过这首诗开头那句大有力量的宣告：“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有多少人相信这句话是信实的？但同时，我们在生活中又难免会感觉到缺乏，而且似乎不管我们的生活处在什么季节， 我们的生活状况是好是坏，我们总会觉得有一些东西是不够用的。金钱、时间、睡眠、精力、友谊、爱情、自信、机会、权利、自由、自律、平衡、经验、喜乐、平安、智慧，等等等等。我还可以继续说下去，总有一样是你觉得你现在不够的。我停在了15个，不是因为只有这么多，只是因为我们刚好在讲第15章，所以我凑个数。但即使只是这15个，无论你住在哪里，年轻或者年老，高学历或者没学历，有工作或者没工作，金钱、时间、睡眠、精力、友谊、爱情、自信、机会、权利、自由、自律。平衡、经验、喜乐、平安、智慧，总有一些东西是你觉得不够用的。那么，这和大卫说的"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是矛盾的吗？是大卫说谎了吗？是圣经不信实吗？一方面，圣经告诉我们不会有任何缺乏。另一方面，每个人在生活中又都有一些东西是他们觉得不够的，对吗？这也许会让某些家人感到不安，但在某种意义上却让我感到安慰，让我知道我心里觉得有一些不够用的东西不是不正常的，而我觉得自己不够的一些东西，很多人同样也觉得不够，所以不要胆怯。也不要愤懑，也不要抱怨。你看到的那些在朋友圈和微博上装饰出来的生活，那些炫耀，那就像他们发的照片一样，是选定了特别的角度、加了滤镜、修过图的，用社会的天平来衡量。你可能觉得你已经输在了起跑线上，但是十字架重新画了起跑线。我们都需要耶稣。我们都需要救主，我们都需要在基督耶稣里面的恩典和完全。耶稣如何，我就如何；耶稣足够，我就足够。一方面，听到这篇讲道的每一个人，我相信你不需要很努力的想，就能想到感觉到某种缺乏。但同时，我们在基督耶稣里又都是绰绰有余的。我们怎么才能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的绰绰有余，变成我们在生活中的足够呢？我们怎么才能把耶稣基督里的绰绰有余活出来？这是今天神要告诉你的。他今天要为你在不足够的世界里导航。是，我们经常会走进那个叫做不足够的街区。有的人也许有钱，但是他缺乏安全感；有些人也许有权力，但是他缺乏平安。李嘉诚几天前可能还是很多人羡慕的对象，但今天他确确实实要为他自己和他的家人的安全担心。有的人非常自律，但是他们对那些不够自律、守不住律法的人缺乏同情、缺乏同理心，所以他定罪论断。走进了律法的死胡同。我们都需要在不足够中找到方向，好活出耶稣基督里面的充充足足。当我看到神给我的这个题目的时候，我知道这不是因为我在这方面做得很好，恰恰相反，满足感和方向感，这恰恰是我生命中还有很多问题的地方。所以这篇讲到最能帮助到的人，也许是我自己。这也是为什么神拣选了我来讲这篇讲道。我希望这能帮到我的道，也能帮助到你们。门徒们说，在这荒郊野外，我们在哪里找足够的食物给这么多人吃呢？门徒们一下子提到了我生活中最担心的两件事情。首先是不够，不够让我特别紧张。我不知道你的生活中是否有一种缺乏的心态， 或者某种被担心缺乏主导的思维方式。每天醒来，首先想到的是我今天缺了点什么。你可以说我有一点杞人忧天，但我经常会为这样的事情操心。比如说手机，我出门之前，如果手机的电量低于50%，我就必须带一块充满电的充电宝，否则我就会担心手机没电。玛利亚跟我正好相反，她经常在手机的电量不到10%的时候，还拿着它打电话，或者给我开导航。她似乎从来不怕手机突然一下没电了，电话说到一半儿，或者我突然失去导航，不知道该怎么开车。再比如时间，我经常感觉时间不够，所以我经常扮演那个催促的角色。玛利亚说她是在跟一个闹钟一起生活，几乎每天早晨在我们家都会上演的是送孩子上学之前的冒险动作大片儿。我每5分钟就会提醒孩子一次，最经常说的话就是“快来不及了啊，还不赶紧的，赶快刷牙。”赶快去穿鞋。我宁可早10分钟到学校门口等着学校开门，因为大家都知道，你出门越早越不堵车，出门越晚你在路上花的时间越长。有一天早晨，因为各种原因，我们出门比平时晚了接近10分钟，我觉得肯定要迟到了，所以我提前跟儿子打好招呼，告诉他说，如果到学校的时候迟到了。你不能哭，也不能闹，因为是你自己没抓紧时间。在路上你也不能催我，不能催我开快点，因为前面的车不开，我也没办法，因为路上会堵车。所以我搞得这个孩子也很紧张。这时候我们就特别需要玛利亚，他看到气氛不对，就说：“没关系，我跟你们一起去。”于是呢，我开车，他和孩子坐在车上一起出发。我一边开车，玛利亚一边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保守我们今天一路顺利，能够在主你设定的时间准时到达学校，不会迟到。阿门。然后玛利亚就开始跟孩子说话，说假期会带他到哪玩。孩子一开始还是很紧张，总是问会不会迟到呀？会不会迟到呀？路上看起来确实有那么多的车。似乎确实很堵，但玛利亚不让孩子关注这些，跟孩子聊一些跟迟到没有关系的话题。等我们到学校的时候，学校的门正要关上，但玛利亚刚好把孩子按时送进了学校。这件事儿，在一定程度上，至少在那天，改变了我对神工作方式的一些看法。有时候，神回应我们祷告的方式。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神并没有让路上突然就没有车了，或者一下子让所有的红灯都变成绿灯，但是神仍然可以让你在合适的时间到达合适的地方，而你需要的只是一个像玛利亚这样的人坐在你的车上。所以，当我们感觉不够的时候，当我们说不够的时候，当环境告诉我们不够的时候。未必真的不够，因为当我们感觉不够的时候，那只是一种感觉，并不是结果。但是你不能因为你的不够的感觉而活出不够的结果，你需要克服这种不够的感觉，在耶稣基督里活出足够的结果。门徒们说：“我们到哪儿去找足够的食物给这么多人吃呢？”他们觉得不够。这是我经常担心的第一个问题，他们还提到了第二个问题。他们说，在这荒郊野外，你注意到了没有？他们不止没有足够的食物，这是门徒们的第一个问题。他们还在一个偏远的地方，一个连名字都叫不上来的地方。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现在是不是正在一个你都叫不上名字来的地方？处在一种你都不知道该怎么形容的处境，面对你都说不清楚的问题，你需要有人帮你找到方向。但你是不是觉得门徒们很幸运？因为门徒们有耶稣和他们在一起， 所以其实这些都不是问题，对不对？你说的对，只要你有耶稣，你就肯定足够。你们都不需要读后面的经文，就都知道，门徒们说的这些问题都会被解决。但当我们回到自己生活中的不足够的时候，我们却又往往会有跟门徒们一样的感受。在我们的服侍和教导的过程中，我发现有两种截然相反，但都很极端的心态，在阻拦一些家人活出基督耶稣里面的富足。一种是放纵，我什么都不用担心，我可以做任何事，做任何选择，做任何决定，因为耶稣会帮我解决所有的问题。另一种是，我对我的需要和缺乏非常敏感，以至于在事情还没有发生之前，我就已经绝望了。在车还没有开出车库之前，我就已经开始为迟到做打算了。是，门徒们有耶稣，耶稣知道一切，耶稣能做到一切，耶稣正在他们身边行神迹奇事，让残疾的复原。瘸腿的走路，瞎眼的看见。耶稣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我们的供应，他是天上的粮。但门徒们也确实是在一个偏远的地方，缺少足够的资源。我今天想要对这样的弟兄姐妹说话：你在一个偏远的地方，缺少资源。而这真的很吓人。偏远不一定是地理上的，也可能是情感上的，也可能是处境中的，也可能是人际关系中的。你在一个被边缘化了的处境之中，你不但不够，你还在一个偏远的地方，不知道该怎么得到你所需要的。你需要有人帮你找到方向。我非常需要有人帮我找到方向。我开车的时候非常需要玛利亚，因为我经常走错路。即使我去过很多次的地方，我都习惯性的开着导航。有一次，我儿子问我说：“爸爸，在没有导航之前，你是怎么开车的？有多少人在没有导航之前就开过车？如果你今年不到30岁，你可能都不知道世界上有一种东西。”叫做交通地图，或者公路地图，是真的地图，不是手机 APP 的名字叫地图，纸质的地图，展开来可以盖住一张桌子那么大的地图。我本来想给你们看看我说的地图是什么样，所以我特意开车到加油站，想去买一张地图回来。可是就连加油站现在都没有地图了，你说这世界变成什么样？有时候，如果我们要去一个地方旅游，在那个时候啊，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去买那个地方的地图，然后我们在出发前就要规划好路线，知道要走几号公路，从哪个出口出来，等等等等。但即使这样，我们仍然有可能会迷路。有一次我在英国开车迷路，我只好打电话给我的爸爸，让他从家里找到一张2年前印刷的地图。告诉我应该怎么走。你知道这种事情，只有爸爸能做，妈妈做不了。反正在我们家是这样。但问题是，我当时去的地方，我爸爸也没去过。你知道他需要在桌子上把那个地图转过来转过去，好知道我应该左转还是右转。1个小时的路程，我开了大半天才找到地方。所以，当我们怀念过去的好时光的时候，未必真有我们记忆中那么美好。就比如说，我曾经觉得耶稣的这些门徒们真的很幸运，可以每天跟耶稣在一起。但真让我回到那个时代，我未必会喜欢，我可能最终会喜欢。但请你想象一下，他们在一个偏远的地方，耶稣在那里医治各种各样的人，很多人慕名而来，来的人越来越多，门徒们忙得不可开交。要维持秩序，让来医治的人挂号排队。谁知道耶稣一直这样医治，会医治到什么时候呢？而突然之间，耶稣把他们叫过去，跟他们说 我怜悯这些人，他们跟我在一起已经3天了。在原文中，这不是简单的跟我在一起。耶稣说，他们信靠我，他们依赖我，他们依附着我，他们寻求我，他们靠近我，他们从我这里领受。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在生活的某个领域感到跛脚，如果你在生活的某个领域感到盲目，如果你在生活的某个领域感到失聪，你可以信靠他，依赖他，寻求他。而当你信靠他的时候，就会有好事情发生。他在那里一口气医治了3天，我不觉得这是一个巧合。圣经中有很多很多第三天，数都数不过来。在第三天，亚伯拉罕带着以撒走进了摩利亚山。在第三天，神降在西奈山以色列人的中间。在第三天，以斯帖穿上华美的朝服去见君王。约拿被吞进了鱼的肚子，在第三天被喷出来，重见升天。何西阿说，在第三天，神会复兴以色列。在第三天，妇女去给耶稣的尸体涂香膏，看到坟墓的大石头已经打开了，魔鬼以为他已经赢了，他庆祝了2天。在第三天，基督耶稣夺回了死亡和阴间的钥匙。在第三天，你生命中那一切似乎已经绝望的、死去的、失去的、被埋葬的、被遗忘的，都要重新复活，在阳光之下。绽放全新的生命，在第三天，他把你的一切不足够、一切缺乏、一切遗憾、一切损失、一切错误、一切羞愧都一笔勾销，那无法形容的大喜乐会降临到你，让你的生命闪耀出它荣耀的光芒。而如果你信靠他，他不会让你不够。因为在第三天，他说：“我不愿让他们饿着肚子回去，以免他们在路上体力不支。”教会里有一句老话，说：“在神带领你去的地方，神会供应。”我决定绝对相信这句话。我就是这句话的见证。我们的问题从来不是神没有供应、没有神迹、没有翻转，而是我们去了。神没有带领我们去的地方，很多时候我们迷失了，但我们不愿意承认。我们宁可开着车在那个地方转上3年，也不愿意拿起手机来给我们的爸爸打一个电话。我会毫不犹豫地给我爸爸打电话。我有一个会读地图的爸爸，我会毫不犹豫地谦卑下来，去使用他的每一分钟时间和每一点资源。虽然我的爸爸，对我很严厉，但迷路对我来说更可怕。假如你在生活中迷路的次数多了，你也会谦卑下来，说：“我平时不愿意寻求帮助，我不愿意承认我没有做好准备就出发了，我不愿意承认我走错了路，我不愿意让别人对我的生活的这个部分指手画脚。这只是因为。”你还不够饿，你还不够迷失，你还不够饥渴。你知道为什么这是一件只有爸爸能帮到你的事情吗？不是因为我觉得女性没有方向感，玛利亚其实比我更有方向感，但至少在我的家里，我爸爸不会唠叨我，他理解我的心情，因为他也迷过路。你的天父阿爸。理解你的心情，比你自己更理解。他不会唠叨你，他不会责怪你。他曾经把他的独生爱子派到这个世界上，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所以他理解我们的心情，理解我们的想法。而且他不会迷路，他不用地图也不会迷路，因为他就是道路。他在你的前面行，这些路都是他已经走过的。而且他不但会带你走过，带你离开这个偏远的地方，这个被边缘化的位置，他还会在路上 给你供应。所以有人说，耶稣更胜过道行。我认同这句话，但这也要看你愿意不愿意顺服。耶稣和导航还有一点很不一样的地方是，你使用导航的时候，目的地是你自己输入的，你可以选择你的目的地。但是当耶稣带领你的时候，他会带你去你需要去的地方，他会一个转弯一个转弯，一个脚印一个脚印的把你带到你自己都不知道的，你需要去的地方，这就是耶稣。彼得有一条船，他载着耶稣到加利利海沿岸不同的地方去传道，去行神迹。但彼得不能决定去哪儿，开船的人不能决定船在哪里靠岸。我们跟随耶稣的时候也是这样。我今天来给你们讲道，但是讲道的人不能决定讲什么经文，更不能决定你会得到什么样的启示。这是我的生命，我在做各种决定，我在做各种行动，是我出现在这里做我需要做的事情。但是最终，我不能决定我生命的目的地在哪里。我曾经很羡慕我的妹妹，她是一位牙医，她又嫁了一位牙医。所以他们家两个牙医，牙医在英国有很可观的收入。20年前，他毕业不久，他在市中心买了一套很大的房子，1890年盖的，非常漂亮的英式建筑，有3层楼，还有地下室。他在旁边开了一个牙科诊所，他花掉了所有的钱，包括我爸爸妈妈资助他的钱，还贷了很多贷款。但他说，他只需要做这一次，就可以一劳永逸。他要买最让他称心如意、可以一直住到老的房子。他似乎可以清晰地看到他这一辈子的轨迹。但是最近，他要卖掉他的诊所，卖掉他的房子，搬到一个他以前听都没有听说过的地方去。因为他的女儿考上了牛津法律系，将来肯定不会回到他们现在住的城市。他认为，将来他女儿要不就会住在牛津，要不就会住在伦敦，所以我妹妹要搬到牛津和伦敦之间的一个城市去。他觉得这次肯定就是他最后一次搬家。我心里想告诉他，但我没说。你没办法决定船在哪里靠岸，耶稣会决定，神会决定。亲爱的弟兄姐妹，这要么会给你带来极大的安慰，要么会让你非常不安，特别是如果你正处在一个偏远的地方。你知道这种不安的感觉，不能把自己的生命交托到神的手里，顺服于神，这也许就是原罪，就是那棵把人和神分开的分辨善恶的树。人想要自己分辨善恶，人想要自己主宰命运，人想要做在自己眼中看为对的事儿。有多少人，即使已经口里宣告耶稣基督是他生命的主，但仍然想着自己做他生命中最重要的那些决定？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有牧师去创造一些奇怪的道出来，这样他们就可以只讲恩典，不讲顺服。好让自己可以想在哪里靠岸就在哪里靠岸，但神不是帮你实现你的计划的跟班，神不是任凭你摆布的奴才，他要做你生命的主，而一旦你让他做了你生命的主，你就再也不会缺乏。所以大卫在高唱“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的同时，他也高唱你的杖和你的肝都安慰我，因为牧羊人用他的肝把走错路的羊拉回来。你用你的杖和你的肝带我到青草地，去可安息的水边，去有供应的地方。如果耶稣选择在荒郊野外做3天医治，你就必须去荒郊野外去得到医治。 耶稣在那里行各种神迹，一直3天。这3天有很多愿意信靠他、依赖他、寻求他、跟随他的人，到那个荒郊野外，他们得到了医治，得到了神迹。然后耶稣说：“我还要给他们供应，因为我怜悯这些人。如果神给你一辆新车，你会不会赞美神？如果神给你一套房子，你会不会赞美神？如果神给你他的怜悯。”这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能够胜过基督耶稣的怜悯，因为他是100%的神，他是100%的神，可以满足你所有的需要，他是100%的神，可以止息风浪，他是100%的神，让不能走路的可以跳舞，让不能说话的可以唱歌，让眼睛看不见的可以画画，他是100%的神，他能做到这一切，但他同时。也是100%的人，可以完全理解你的心情，照顾你的感受。他把门徒们拉到一边说："我不愿让他们饿着肚子回去，我对他们充满怜悯。”我不知道我们中有没有从传统教会来的，你在一个想要用你承受不了的重担压垮你的神之下，过了5年、10年，甚至更久。但在这里，我们要让你看见那个对你充满怜悯和恩典的神，这才是真正的神，大卫的神。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他的恩惠和慈爱都会跟着我，因为我要住在他的殿中，直到永远。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这不代表你不会感觉到缺乏。相反，这意味着无论你感觉到你缺乏什么，他都会一如既往的怜悯和信实，他不会让你真的缺乏。他能听到你的呼求。所以，让我们赞美我们的主。不是因为一辆新车，不是因为一个房子，是因为他的怜悯、他的恩惠、他的慈爱。当神给我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在想，他为什么不是给我五饼二鱼的经文？你们对那段经文更熟悉，更能引起共鸣，我也更轻车熟路。我已经讲过很多次了。但是神说，在这段经文里，有五饼二鱼的经文中没有的启示，所以我努力地去寻找这两段经文的不同点。如果你把它们放在一起比较，这两段经文非常相似，很多地方只是数字换了换，唯一实质上的不同是在第32节和33节。所以我反复的看这两节经文，看了各种版本，中文翻译、英文翻译、原文，最后我看到了神想让我看到的地方。我现在也来指给你们看，在第32节，耶稣说。我怜悯这些人，而对于耶稣提的要求，在第33节，门徒们用逻辑和算术来回答耶稣，就像我们经常做的一样。他们说，在这荒郊野外，我们到哪里找足够的食物给这么多人吃呢？这么多人，在英文翻译里翻译成 crowd，crowd 翻译成中文。是一群，或者就是这么多的意思。中文翻译为了通顺，在"这么多"后面又加上了"人"这个字。所以，同样是这些人，同样是这个羊群，耶稣把他们称为人，门徒们把他们称为这么多。耶稣看到的是一个个需要帮助和神迹的人，所以门徒们会担心，因为他们看到的是问题，而耶稣看到的是人。所以在这段经文里，神告诉我，耶稣有门徒们没有的东西。什么是耶稣有而门徒们没有的东西？因为饼是在门徒们的手里，鱼也是在门徒们的手里。光从解决问题的角度看，门徒有比耶稣更多的东西，更好的条件。所以，什么是耶稣有门徒们没有的东西？起初我也觉得是怜悯。 但是主告诉我，门徒们也有怜悯，因为他们也在服侍这些人。虽然是耶稣在做医治，但这些门徒们也需要跑前跑后接待服务，嘘寒问暖，帮他们挂号排队。门徒们也有怜悯，当然，可能是与耶稣不同程度的怜悯，就好像一间教会一样，牧师和同工都有怜悯，没有怜悯的人也不会来做同工。所以神想让我看到的不是怜悯，神想让我看到的，耶稣有而门徒们没有的，有人说是能力，门徒们也有权柄和能力，你也有权柄和能力。但是耶稣有，门徒们没有的是什么？对，是基督的心。我看有人答到正确答案了。耶稣就是基督，所以你也可以做牧师，是不是？你也可以写出这篇讲道。耶稣就是基督，门徒们不是，所以耶稣有基督的心，耶稣有基督的心，他是从天父那里来的，他知道天父的心意，他所做的一切都符合天父的心意。还记得我们讲过的经文吗？他看着天父做什么，他也做什么。当他说他怜悯这些人的时候，他代表的不是他自己，他是三位一体的真神，他与父本为一。而门徒们虽然跟他在一起，门徒们虽然在与耶稣同工，但他们还没有以基督的心为心，他们还不明白，当耶稣说我不愿让他们饿着肚子回去的时候，这不是一个叫耶稣的人的愿望。这是神的旨意，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神是与你同在，甚至你可能是在与神同工，但是你仍然有可能会感到缺乏，感到恐惧，感到不知所措，感到手足不安。为什么？是因为你没有以基督的心为心，你看到的是你的状况。而不是神的旨意，你看到的是你的需要，而不是神的心意；你看到的是困难和挑战，而不是神的权柄和大能。而一旦你知道了这是神的旨意，饼和鱼根本就不是问题，缺乏根本就不是问题，你所有的不足够就会一下子变成绰绰有余。我这么说可能太抽象了。让我举一个现实的例子，一个很多人都可以产生共鸣的例子。有多少人有正在上小学或者中学的孩子，或者有正在上小学或者中学的孙子孙女？我希望你们不要太在意孩子的考试成绩，或者老师怎么评价他。我相信我们的神关心的不是孩子的考试成绩。我们的神关心的是孩子的身心健康，是孩子的品德，是孩子跟主的关系。我知道我们中有很多人被孩子的考试成绩绑缚，你知道这东西就是设计出来绑缚你的，要吸干你的孩子的所有精力，吸干你的所有精力，好让社会更稳定，让家庭贡献出更多的钱来。这不是某一个老师的问题。也不是某一个学校的问题，这是一种系统性的设计。我知道很多人面对这样的情况，一个十来岁的孩子，甚至更小，每天需要6点起床，11点才能做完作业，考试名次像一座大山压着父母和孩子，考不上大学的担心和恐惧压着每一位父母和孩子。这么少的睡眠，这么大的压力。有多少孩子能够身心健康的成长？所以，我们看到很多孩子心理抑郁，我们看到很多孩子手机上瘾，因为他们需要找地方缓解压力。如果你陷入了这种压力和绑缚之中，你和你的孩子付出这么大的代价，孩子得到的又是什么呢？有一次我坐飞机，报纸上正好印了当地的中考卷子，我看了半天。发现有1/3的题，我都不知道应该从哪下手去做，更不要说把它做对了。但是不会做这些题，并不影响 我在互联网行业的技术最前沿工作，并不影响我管理一家企业，并不影响我掌握各种各样的科学知识。我当年考上清华大学最好的专业，并不需要会做今天孩子们被训练做的这些刁钻古怪的题。我上学的时候，5点钟放学，放学之前所有的作业都在学校就做完了，所以才有时间可以回家读四大名著，读各种哲学、人文、科学的书籍，下象棋、下围棋、跑短跑、滑冰、画画、弹琴，有很多手机之外健康向上的乐趣，而不是一放下学校的练习册就想瘫倒在床上看手机。世界希望我们通过分数去看我们的孩子，神希望我们用怜悯的心去看我们的孩子。他被变成了赚钱的工具，他被变成了让你忙起来、压制你、束缚你，甚至胁迫你的工具。你需要保护你的孩子，保护他的睡眠时间，保护他的心理健康，保护他没有那么大的压力。你需要给他减压，而不是拿着他的考试卷子冲他发火，给他更大的压力。不管你的孩子是什么样的性格，不管你觉得你的孩子听不听话，我相信，在今天这个社会上，你的孩子最不缺的就是压力，以基督的心为心，带着基督的怜悯，你会保护你的孩子，告诉他，不要有太大的压力，不管你考多少分儿，我都一样爱你，你都是最可爱、最聪明、最能干的宝贝。你的神不需要你的孩子被套在世界要套在他身上的枷锁里，才能祝福他。你的神不需要他每天睡5个小时才能供应他，你的神不需要他生活在这么大的压力之下才能提升他。神对他有一个护照，而神的护照是不会因为世界的枷锁而被撤回的。不要拿你的孩子的考试成绩去定义他的未来，也不要拿你的孩子的考试成绩去跟别人比较。如果你用世界的比较代替了神的怜悯，你会发现你有各种各样的不足够：时间不够，睡眠不够，补习班的学费不够，你自己的知识不够，没办法辅导他。你的孩子的锻炼不够，有朝一日他真的上了大学，学费不够，生活费不够，每天家里都是压力，都是斗争，平安不够，喜乐不够，等等。而一旦你以基督的心为心，你用基督的心去看这个孩子，用基督的自信看这个孩子，在基督的恩典和大能里看这个孩子，放下这个世界用来绑缚你们的考试成绩。你会突然发现，你和你的孩子都可以一下轻松很多，很多我刚才说的那些不够，突然一下子都变成了绰绰有余。但你说，如果孩子考不上大学，将来怎么办呢？5年之后怎么办？10年之后怎么办呢？这就像我妹妹买房的时候，计划着她要在这房子里过一辈子一样。我们看不了那么远，但我们可以相信。神要祝福你的孩子的时候，他不会屈服于这个世界，他会改变这个世界。其实我们已经看到这个体系自己在崩溃。我们最近刚招聘了一个985院校的大学生，他说他的同学中有一半都找不到工作。而今天，十几岁的小朋友，他们长大的时候，正是中国劳动人口减少，劳动力变得越来越紧缺的时候。美国有一个统计数据，美国在网上招聘的所有岗位中，有接近60%不要求大学文凭，这还不包括那些开餐馆的、做小生意的、做个体企业的，因为他们不在网上招聘，而他们大多数都不会要求雇员有大学文凭，因为雇主要的是优秀的人、可靠的人、能干的人，而不是一纸文凭，心理健康的人。乐观向上的人，充满盼望的人。那么，在制造业比重更高的中国，不更应该是这样吗？去年川普的竞选团队，他们巡回美国几十个大学校园，都是名校，展开了一场辩论。 题目是什么呢？题目是美国的大学是一场骗局，因为大学收了很多钱，大学的费用很高，耽误了孩子们很多时间，而教的很多都是对为他们未来的工作和生活没有用的东西，对他们未来的收入帮助远远没有给他们带来的经济负担合算。美国有将近一半全球100强的大学。全球公认的最好的100所大学有一半在美国，而这个国家可以这样的审视自己，这种思辨精神，这才是教育的真正意义。而海量题库的教育方法不会让我们的孩子更聪明，只会禁锢人的思想，训练人一些固化的思维模式，给孩子洗脑。亲爱的弟兄姐妹，神对你的孩子有一个呼召。神对你也同样有一个呼召，当你从这呼召中走出来，去走这个世界想要让你走的，你觉得是唯一可行的出路的时候，你一定会感觉到缺乏，因为世界需要你缺乏，魔鬼需要你缺乏，才能控制你、欺骗你、让你焦虑。当你在这样的道路上走一段时间之后，你会把人看成群，看成这么多，看成数字，看成工具，而不是一个一个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所造的杰作。你会把你的生命看成是一场赛跑，而不是与主同行的旅程。赛跑会累死你，旅程则快乐而又轻松。所以我经常发现，有时候我向神祷告，说我需要更多的饼。需要更多的时间，需要更多的钱，而其实我真正需要的是神看待事情的眼光。这对你们有帮助吗？不管你们能不能听到圣灵今天想要对你说的话，这个道在兼顾我自己，因为它让我看到，我不够的并不是饼，我不够的并不是钱，我不够的并不是时间，而是我把它们花在了神本来没打算让我花的地方，对，我的时间是有限的资源，我的钱是有限的资源，我的孩子的健康是有限的资源，但如果我不能用神的眼光看待这一切，把神的优先级放在最优先，我就没办法得到他会在我去完成他的呼召的路上准备好的供应。如果我的需要并不是神认为我需要的，我怎么能去求神来满足一个神根本就不认可的需要呢？前段时间我服侍一位姐妹，她说我很喜欢听你的讲道，但我现在需要一份工作。她说我爱神，但我确实需要一份工作，所以我很认真的为她祷告，神会给她一份超过她所求所想的工作，神会很快给她开一扇门。让他看到神迹的见证。也许你此刻确实需要一份工作，需要一些钱，需要睡个好觉。但我不希望你让你看到的一个不足够，滋养另一个不足够，再滋养另一个不足够，直到你让不足够定义了你，让你觉得你自己就是不足够，甚至最后相信神不足够，像以色列人一样死在荒漠和旷野里。以色列人没有进入应许之地，是因为他们用不足够定义自己，而他们这种不足够的思维，使得他们没有走进神的旨意，没有走进神的绰绰有余。那流奶与蜜的地方，那果实丰硕的地方，你可能觉得你没有足够的钱，但如果你不能相信神永远足够，而在这样的信心中前行的话，那么你的忧虑会让你的睡眠不够，接着是你的精力不够，而当你的精力不够的时候，你发现你的机会不够，因为即使机会来了，你也没有精力去抓住它。如果你让不够变成你的思维习惯，如果你让不够定义你，如果你按照不够的方式去生活，这会变成一个自我实现的负向循环。但如果你明白基督耶稣的心，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 走进他的旨意，走进他的同在，走进他的大能，你会发现饼对神来说根本就不算什么。他们只有七张饼，但是他们喂饱了4000个人，还不算女人和孩子。注意到了吗？他们不算女人和孩子。但我感谢主，因为神算数不像人算数，而神的算数才最终算数。有没有人想听一听神的算数？神的算数可能不流行，但这是真理。我能不能给你们讲一下神的算数？神一开始只有七张饼，但他最后剩了7筐子饼，而且在这个过程中还喂饱了4000个家庭。任何时候，如果你剩下的比你一开始有的还多，这肯定是神的算数。我很感谢神算数的时候不像人算数。因为如果是我自己面对红海，手里只有一把手杖，我会觉得这红海比手杖大。但如果是神把我放在红海边上，而神对我有一个呼召，你猜怎么样？手杖突然就大过了红海，这是神的算术。或者我们可以请大卫来做我们的助教，他拿着一个小石子，面对3米高的巨人，但在神的旨意之中。神的恩高之中，神的呼召之中，神的计划之中，一个2寸大的小石子大过了一个3米高的全副铠甲的巨人，这是神的算术。如果你知道是神帮助你，谁又能抵挡你呢？那在你里面的比这世界上的更大，这是神的算术。当伊丽莎的仆人告诉伊丽莎，我们被包围了的时候，伊丽莎说。求神开他的眼睛，让他看到神的算术。如果是神在带领你，神会供应。所有人的算术没有学好的家人，让我们一起学好神的算术。人的算术说天上一丝云彩都没有，神的算术说我听到了充沛的雨水的声音，这是神的算术。足够不是一个地方，足够是你相信，是相信。神比你面对的问题更伟大的信心，让我们大家一起说：神更伟大，
神
人
更
更
伟
伟
大，
大，人
更
更
伟
伟
大，
大，
神更伟大。
这是我想让你记住的，神更伟大。听起来很简单，但如果门徒们记住了这句话，他们根本不会问那个问题。我们到哪儿去找足够？当你站在天上的粮的旁边的时候，你根本就不需要去找吃的。让我们看看耶稣是怎么把不够变成足够的。耶稣问：“你们有多少饼？”门徒们答道：“7个，还有几条小鱼。”耶稣便吩咐众人坐在地上。第35节是非常重要的一节，很多人可能就直接读不过去了。你知道？当马太在圣灵的引导下写福音书的时候，他没有把福音书分成章节。事实上，当时连标点符号都没有。今天我们看到的节是16世纪宗教改革的过程中，一位叫做罗伯特·埃斯蒂恩的学者加上。他是宗教改革过程中的一位重要人物，也是当时欧洲启蒙运动啊思想启蒙运动中的一位主要学者。所以它分章节的时候，是有很多思考在其中。你知道圣经中有很多小节是非常长的，但这一节却非常简单。耶稣便吩咐众人坐在地上。这句话甚至听起来是一句没什么用的话，似乎从圣经中去掉了都没有关系。但罗伯特把它当成整整一节，给了他一节的身份。为什么？因为在耶稣。施行神迹之前，他先要让我们坐下，静下来，进入一个有秩序的安息的状态。我看到过太多这样的例子，有人急着想得到神的祝福，急着想摆脱债务，急着想发财。神今天吩咐你的是，先坐下来，静下来，慢慢的看我为你施行神迹，给你供应。我们的问题经常在于，我们以为神的恩典是滔滔江水滚滚而来，而神其实是涓涓溪流， 润物细无声。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跟五饼二鱼的过程完全相同。我相信你们都知道五饼二鱼的故事，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在你的印象中，五饼二鱼是怎么变成能喂饱5000个家庭的食物的呢？你的脑海里会不会有这样一个画面？耶稣把五饼二鱼放在草地上，然后施展神迹，让它一下子变成几万张饼、几万条鱼。我相信，在你读圣经之前，在你听到相关的讲道之前，在你听读出恩典之前，这是大多数人脑子里的印象。他们认为神会一下子在他的银行账户里面加上几个零，他们认为神会一下子送给他们一栋大房子，他们认为他们去买一点股票，神会一下子让他涨100倍。或者认为在送孩子上学快要迟到的路上，神会让马路上一辆车都没有，一下子全都变成绿灯。我不是说神不会这样做，我不是说我没有一下子得到过神巨大的恩惠，我得到过。但是更多的时候，神会像这段经文里面这样做，他拿着那7个饼和几条鱼，注谢了，掰开，递给门徒，门徒再分给众人。耶稣没有让五饼二鱼一下子变成万饼万鱼，他把饼掰开一块，递给门徒，由门徒分给别人，再掰开一块，递给门徒，再分给别人。神赐给我们的供应是一块一块的，但同时又是源源不断的，没有尽头。除非门徒把手里的饼发完了，回到耶稣面前，耶稣不会给他下一块。如果你还没有去做他现在已经交到你手里的事情，他不会给你下一步所需要的资源。有时候神迹不是一下子一起发生的，他是一步一步带领你的。还记得我们上次讲到的题目吗？向前看，但别太远。当神向你揭示你生命的蓝图的时候，他是一步一步的，也许没有一下子就拥有了你所需要的一切。但你跟着耶稣基督走的每一步，都会充充足足，绰绰有余。每一次你来到他的面前，他都会给你在这个时刻你所需要的。离我们住的地方很近，有一座城市叫布里斯托，在这里有一所孤儿院，叫阿什利·汤恩孤儿院。你可能不知道这家孤儿院，但你可能听说过这个孤儿院的见证。这个孤儿院是穆勒夫妇创办的，他们曾经收养了1000多名孤儿。他们并没有那么多钱，孤儿院主要是靠捐助，但有一次他们用光了所有的捐助。第二天早晨，孩子们就没有奶喝，穆勒夫妇并没有慌乱和紧张，他们就带着孩子们虔诚的祷告，在信心中祷告。而就在这一天的晚上，有一辆运送牛奶的车子在孤儿院附近抛锚了。按照当时的保鲜和交通水平，这些牛奶很难再被送到目的地，而时间长了，牛奶就会坏掉。所以运牛奶的就把牛奶送给了穆勒的孤儿院。又有一次，他们没有面包了，就有一位富商突然有感动，要买很多的面包送到这家他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孤儿院。亲爱的弟兄姐妹，不管你今天缺少什么，不管你觉得你不够的是什么，神的手就在幕后工作，神一定会让你足够。耶稣说：“也许你以为我会一下子把五饼二鱼变成一个自助餐厅，但这不是我做事的方法，因为我希望你每一次都回到我这里来。我不会给你每一个答案，我不会给你一个5年计划。”因为我想要的不是解决你的问题，我想要的是你建立和我的关系，一口一口，一块一块。面对今天的难处，你永远足够。今天有今天的难处，明天有明天的难处。神从来没有承诺我们在这世上从此没有难处，他告诉我们不用担心明天的难处，因为明天当你回到我这里的时候，我会给你明天的足够。 因为我想让你看到的，不只是我能为你做什么，我想让你看到的，是我是什么样的神。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不是只来一次，而是时常到我这里来。我不是一次把你一生需要的都给你，因为我希望你一生都能走在我为你设计的蒙福的路上，走在神设计的路上，亲爱的弟兄姐妹。也许你还不习惯神的这种带领和做事的方式，也许你宁愿相信你自己就是基督，你自己就有成就神迹的力量，而不是顺服。这就是新本性的教导绊倒人的地方。但我相信，你试过走你自己的路，试过按自己的意思挽留住婚姻，试过按自己的心意管教孩子，试过按自己的意思选择投资。你知道很多听恩典福音的家人最早被玛利亚的丰盛系列吸引的原因，就在于他们试过自己的方法，但是没有得到满意的结果。而玛利亚的丰盛系列告诉了他们原因，也告诉了他们应当如何做。当人的算术不行的时候，不妨来试试神的算术，真正算数的算术，他会供应你。他对你充满怜悯，圣经说他会放下99只羊去寻找那只迷失的羊。从人的角度看，放下多的去找少的，这不合算。而我爱神的地方，恰恰是开始拥有最少的，结果却能拥有最多。这是神的算术。神今天给我们的这段经文，跟五饼二鱼的经文非常相似。很多地方只是数字不一样，但这些数字很有意思。之前他们有5张饼2条鱼，要喂饱5000个家庭；这次他们有7张饼几条鱼，几条鱼就不是一条，甚至也不是2条。之前他们的饼和鱼是他们从小朋友手里借来的，这次他们的饼和鱼是他们自己的，所以他们今天有更多的资源。要去解决一个更小的问题。有多少人知道五饼二鱼发生在什么时候？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五饼二鱼是唯一一个在四本福音书里都记载了的神迹，当然除了十字架和复活之外啊。所以马太福音里也记录了五饼二鱼，这不是同一个故事的两个不同的版本，而是两件先后发生的事情。我下面要告诉你的，你可能不会相信。五饼二鱼写在马太福音第几章？有没有人知道五饼二鱼写在马太福音第几章？是在马太福音第14章。而我们今天讲的是马太福音第15章。有多少人的算术足够好，能够告诉我15减14等于几？我请大家帮我一个忙，大家一起说，刚过没多久。
刚过没
刚
多
过
久，
没多
久，
刚过
没
多久，
刚过没
多
久，
刚过没多久，
我简直没办法相信，这又不是说五饼二鱼发生在马太福音第三章，门徒们已经忘了。我对门徒们的看法一下子降低了很多，但是当我回过头去看，在我的生命中，神刚刚行过的神迹，看看我现在在担心的事情。我又突然一下子能理解门徒。亲爱的弟兄姐妹，有多少次我们是在担心一个比之前神带我们走出来过的更小的问题？我相信神在你生命中施行的上一个神迹也刚过没多久。你还记不记得，你上次觉得你不足够的时候，你上次觉得你没有办法的时候，你上次觉得你已经走到了尽头的时候，神是怎么让你走出来的？那么，面对你今天所面对的问题，你还担心什么呢？当他们只有5张饼2条鱼的时候，他们剩下了12筐；而当他们有7张饼几条鱼的时候，他们剩下了7筐。神不是不能剩下更多的筐，神是想告诉他们一个道理：一开始资源更少的神迹，最终却成就了更多。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要对着你的处境做预言性的宣告。我要对那些教育水平不高的人做预言性的宣告。我要对那些人生起点不高和那些没有遇到真爱的人做预言性的宣告。在主耶稣的手里，那些最初拥有最少的，将最终得到更多。这是神的算术。如果你今天感觉软弱，那是一个很好的起点，因为在你的软弱之上，他的恩典更加完全，他会给你更大的力量、更大的能力、更完全的恩典。你从五个开始，最后会得到12筐；你从负资产开始，最后会被高举；你从破碎开始，最后会变得完全，因为基督耶稣怜悯你。他就是你的绰绰有余，他让你从更少的饼开始，最后得到更多的筐。圣经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顺服于他。如果你有需要，如果你有软弱，如果你有缺乏，他都能满足。我很喜欢雅各书1章5节教导我的，他说，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就当求那厚赐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寻求他，他就必赐给你。有人说，我现在需要有人帮助我渡过难关，去寻求他，寻求他的旨意，寻求他的心意，寻求他的计划。而在你寻求的同时，先感谢他已经赐给你了。但即使你曾经走失，即使你曾经迷路，即使你曾经拒绝他，他也不会责怪你，因为他的一滴宝血，大过你的所有过犯、所有错误、所有困难。哈利路亚！让我们赞美他，赞美他的名，赞美耶稣，赞美基督。亲爱的弟兄姐妹，现在让我们闭上眼，低下头，每一位。在生活中感觉到缺乏的家人，每一位需要耶稣拯救的大手的家人，每一位需要父亲的孤苦无依的孩子，每一位需要回家的迷途的羔羊，这篇道是主给你的。我们的主，他放下了99只来寻找你，带你回家。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做。但是我知道，他找到了你。此刻，恩典正在呼召你。不要刚硬你的心，以基督的心为心，从基督的视角出发，你就有智慧；从基督的视角出发，你会得释放；从基督的视角出发，把不够变成足够。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会带领你到青草地，到有供应的地方。他爱你，他正在用热切的目光看着你，等着你。顺服于主，就必蒙福，在他的里面有平安、喜乐、健康和富足。我们祷告和宣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好，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现在来一起领圣餐。亲爱的天父，主耶稣圣灵，我们感谢你今天与我们同在，启示我们。我们感谢你让家人们能够得到满满的启示，满满的祝福，能够带着这启示和祝福回到他们这一周的生活、工作。和生命之中，主啊，你爱我们，你赐福给我们，你的心一直与我们在一起，你希望带我们走最蒙福、最丰盛的道路，所以你上了十字架，你为我们破碎你的身体，让我们得完全的医治。我们感谢你，我们今天。诚心的拜伏在你的面前，顺服于你。我们领受你的身体，领受你要赐给我们的所有祝福和带领。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领受。好，现在我们领受圣餐酒，我们领受这杯。亲爱的天父，主耶稣圣灵，感谢你赐下宝血洗净我们的罪，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能够完全，能够富足。你洗净我们的罪，洗净我们的过错，让我们可以重新开始。不管我们今天在什么地方，不管我们有没有迷路，我们知道，只要我们回转向你，你就会带我们走出来。你的杖和你的竿都安慰我，即使我走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主啊，你的宝血。大有能力，大有祝福，大有恩典。他遮盖我，洗净我。我们今天领受你的宝血，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领受。好，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的讲道到这里就结束了。弟兄姐妹们，再见。主耶稣祝福你们这一周平安喜乐，健康富
感
足。
谢
阿
朱牧
门。
师，
阿门。
感谢赞美主耶稣牧
谢谢陈牧。
师。